放眼世界，洞悉时代，观看上帝普世作为，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在这里，你会听到全球华人基督徒领袖的分享。
我们会用对话的方式探讨当代各种议题和挑战，
激荡想法，并共同前瞻未来。
让我们一同展开这旅程吧。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南非向祖鲁族宣教的庄玉静宣教士，他会和我们分享他怎么样踏上跨文化宣教的旅程。在旅程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憧憬，在宣教工厂实际的情况遇到什么样的冲击，后来他一边在工厂宣教，一边也part time 的去继续念宣教学。他的师母形容他这一年的学习是一个悔改之旅，到底又怎么说呢？其实从玉静牧师的分享当中，我们会看到跨文化宣教不只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在上帝的宣教使命当中，也透过另外一种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机会来认识福音的不同面向。玉静哥你好。
嘉华你好。
那玉静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在南非德班市南方大概30-40公里的郊区，有一个城镇叫做阿曼金托提这个地方。
OK， 它是在我们一般想到南非想到的都是几个主要的大城市，约翰尼斯堡啊。那这个城市大概是位在，就是对我们对南非比较没有概念的人，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在什么地方？
德班是南非的第一大港，在东方，所以它临近的是印度洋。
OK，
这样子，对，所以是我们等于是在海边这个地方。
所以你在的这个城市是德班市还是德班的郊区？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是我们德班这边是南非的第三大城市，是一个海港。然后我所在的是郊区，是在德班市南方大概30-40公里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地形就是高高低低的，很难找到一个平地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它是海港，可是它又是高高低低的很多的山丘。
对，你很难找到平原，像台湾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平原。
OK，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旅程？就是你在台湾长大，但是什么样的原因把你带到南非这个城市？那你在这边又待了多久啊？
是，我想可能要从一开始我怎么样在教会长大。我觉得我的母会石牌信友堂带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很大的宣教的影响。主要是我的母会他在宣教当中有一些投入。我印象记得就是大概1994或1995的时候，我的母会石牌信友堂第一次的宣教年会。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李秀全牧师就挑战我们，用约翰福音21:15开始，就讲到耶稣的问，对，跟彼得的问答，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嗯，
那个时候在银行工作的我就被触动，就被挑战到了。我的想法是如果我可以在25年的银行工作，那么然后可以买一套房子养老退休，哎呀，我的这一生大概很知足了，很满意了。那这是李秀全牧师那时候的挑战，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我应该要想一想我自己现在的处境。我爱上帝比这些更深吗？我想这是第一个影响。再来就是96年，隔一年我的母会石牌信友堂就组织了南非短宣。那个时候我们已故的朱昌乐牧师带着我们这个有老有少，我们一起去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做一些华人的工作。那由段中英牧师，现在段中英牧师夫妇他们都还在约翰尼斯堡从事华人的工作。那由他们来接待我们这个短宣队。段牧师就带我们到处去，在华人的聚集点去做见证，也开启了我一些宣教的视野。那个时候我记得他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孤儿院。那孤儿院的宣教师就说， 你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多么小啊，只能容纳大概六七十个人。可是你看看，外面还要有几十万的孤儿，
嗯，
是没有家可以去的。然后他就指着两个孩子说：“你看看这两个，我们是在垃圾堆把他们捡回来的。”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哇，这是什么样的心胸？什么样的动机？什么样的motivation 让这些宣教士愿意投身在这样的一个宣教的环境里面？特别是段中英牧师，跟我们见证南非自从这个种族隔离解除之后，黑人执政之后的治安有多么的危险，几次他被拿枪指着头等等这种很危险很惊险的这种画面，我就一直在问说，哇，这些宣教士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这个热情？他们要放下相对西方比较舒适，或者是台湾比较舒适的安全的这个环境，然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奉献自己。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一个意念，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因为爱。那就是在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触动了我，就是回想到那一年李秀全牧师的一个信息的讲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所以我从那一次的短宣之后，我就开始寻求，隔一年我就邀请我的女朋友，当然现在是嘉文师母，
是嘉文姐
我们就一起来到南非，然后就开始寻求说我们要进入婚姻，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可以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所以第二年1997年我们再次回到南非来短宣，然后一起的寻求，同时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等于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共同的寻求，一直到2001年我们才正式的明白神的心意，然后离开职场，离开银行的工作，然后教文师母也离开软体工程师的工作。至于为什么会来到非洲，当然刚刚讲到就是南非短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敲门砖。那同时在神学院的期间我也一直在关注着，一直在follow 这些非洲的宣教的需要跟趋势。那我就一直注意到那几年布永康牧师的大复兴，非洲的大复兴。那我直觉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上千上万的人归信了主，是谁来训练他们做门徒？我就一直不断在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有很大批的全村落的全族的归信的这样的一个很振奋的人心的一个消息，我们当然激动，我们当然一起欢喜快乐，但是谁来做门训呢？这是我 的第一个反应。接下来就是我们母会有差派一个宣教士，叫做谢丽娟宣教士，她现在在SIM 国际施工差会台湾担任主任的工作。
是
他回来述职的时候，也常常挑战让我们看到非洲的需要，提到说信徒千里远，灵命半尺深的这样的一个整个非洲的属灵的情况，也触动了我，就是是啊，那如何来做门训呢？如何来加深当地人生命的这个深度呢？然后我想另外一个就是在神学院期间，就是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下一个基督王国》，
是
这个作者叫做 Philip Jenkins、
yeah.
他很有一个视野，用数据用一些趋势来做分析预见到2050年这个整个福音的这一个或是基督的这一个国度会从比较是北美的或者是这个西方社会的移向这个整个大南方。所谓大南方是指的是中南美洲、非洲、中国、印度等等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如果这是下一个趋势，圣灵的浪潮，那我的心一直在非洲里面，我就在问上帝说，那么非洲准备好要差派宣教士了吗？特别是Philip Jenkins 提到说，未来2050年很可能拉丁美洲、非洲宣教士会被派到西方去。那我的问题，自己在疑问的在心里面就是想到说，那非洲准备好了吗？那如果非洲要准备，那是不是需要很多动员的人？是不是需要很多工人的培训？那么可以鼓励他们一起参与在这一个宣教的行列。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概我走到非洲来的一个影响。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很特别，就是当我跟 SIM 国际施工差会在洽谈的时候，他们说玉静，你觉得你们上帝怎么带领你们去到哪里？我们就给他们一个三个我们的感动，一个就是非洲，然后讲英文的国家，然后呢是做黑人的工作。那我们就是等于是 open， 我们没有特别的国家的这个概念。结果没想到 SIM 国际施工差会他们在谈的时候，南非就竟然就跑出来变成是在第一个选项。然后最后带领我们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来到南非。这是大概整个一个情况。
是，所以有点像是你心中大概对非洲是有负担的，特别你看到非洲它在人口上面大概会成为未来全球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地方，但是信主的人很多，但是如何不只是好像一个 conversion 信主，而是 disciple 能够被门训甚至被差遣，然后成为一个宣教的群体，所以你就对非洲有负担。但是在整个申请的过程当中也尊重差会的决定，你们把你们的想法丢出来，那差会刚好看到南非这边有这样的需要，所以你们就被差派到南非。所以你们在南非主要不是做华人的福音事工，主要是做当地人
文化的事工。对，所以我们主要的族群是朱鲁，
朱鲁，
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也学了一些朱鲁语，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主要沟通是朱鲁语还是英语？在南非，
我们的心很好，我们想要学朱鲁，但是当我到的时候已经39岁了。
OK， 那
我不能用这个做自己的借口。但是到目前为止，即便10年后，我跟教会师母的朱鲁语还是在国小3年级、4年级的程度。
但可以沟通了，对，
是，就是生活绘画已经没有问题了。我想主要的，你刚刚提到语言的问题，主要的挑战在于就是因为官方语言就是共通的语言，虽然他们有保持部落的语言，但是共通的语言还是英文。
OK
所以我除了在朱鲁族里面服侍需要用朱鲁语以外，我在其他与印度人与白人等等甚至一些比较正式的一些互动都是需要用英文。所以在这个语言上面我们就发现有很难鱼与熊掌兼得。
是啊，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有发现，就是已经受过教育的这些学生们，大学生们特别，那他们都可以用英文沟通，那就变也降低了我们继续在朱鲁语上面继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
是
机会。这样
朱鲁族在南非它大概是占总人口的多大的比例？它是主要的族群吗？还是它只是其中一个少数民族？
朱鲁族在南非大概5500万人口里面占了24%，意思就是差不多是、okay. 四分之一是这样一个人口。然后有一个另外第二大族叫做托萨，那大概19%，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族加起来大概就是将近是一半的南非的人口。那这两个族它的语言大概90%是相同的，所以学会的朱鲁就可以跟波萨的部落的人也可以沟通。
在南非这些族群之间的关系如何？是，我当然知道就是在白人跟黑人之间有因为历史的原因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在黑人的不同的族群当中，他们的族群关系是和谐的吗？还是其实也是有张力的？
就我比较浅薄的观察，其实是算比较和谐的。特别是朱鲁跟波萨，那我在这个朱鲁的 township 我也还遇到很多苏楚的就是赖苏楚、赖索托这个族，然后他们也有到，也是有在南非的，然后 Swazi 等等这些的族，比较小的族，他们都还分散在这些朱鲁的 township 里面。
okay,
一方面是为了生活，一方面是因为嫁娶的关系，所以
OK，
就我的观察是相对比较融洽的。
是，我想对很多人来说，现在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华人教会都在推动跨文化宣教，那也开始有一些人开始对，特别很多年轻人对跨文化宣教是有负担有热情的。那你自己作为一个已经走到 走了十几年的路的这个宣教师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心路历程，包括你从预备想要去，到一到了南非之后开始了你的宣教士的生活，以及落地几年之后你在杜鲁族当中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年之后，你的一些反思，甚至后来你印象中你又去了 Wheaton College 不是去 Wheaton 就又读了一个跨文化宣教的学位，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在宣教当中你会想要继续的进修？其实这一路走来我相信有个心路历程，你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 我想我先从这个我们出发预备，然后到一直到了这个工厂 这样的一些互动跟反思开始。好，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对宣教工厂有太多的想象，只是就是比较焦聚在说我们怎么样预备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是，
可能会遇到的困难那个时候的想象是很浅薄的，但是是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语言的部分，怎么样加强我们已经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所受的英文式的教育比较是考试用的，
是是
那我自己又在语言不是这么有的天赋，所以我们很努力的预备自己的英文，然后 想到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应该要怎么办，就是那些的可能会事先想到的一些挑战，做一些预备孩子的能不能进入这个跨文化的环境这样子。那其他的挑战跟适应其实就是到了工厂慢慢就浮现，一个一个的浮现。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工厂的地点，我们知道去南非，但是南非的哪一个城市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都还不知道。
OK，
我们曾经谈过在南非的最北边的其中一个 Musina 这个城市，然后等到我们要出发前的时候这个工厂主任告诉我们，哦，可能会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省 KwaZulu-Natal 的首都，然后呢等我们落地到约翰尼斯堡做这个工厂训练的时候呢，他就说，哦，我们要把你们挪到另外一个地方离我现在的位置大概20分钟远。
Okay.
然后等到我们完成了工厂训练之后就说，哦，我们又改变的地点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以等于是改了4次。
是，
所以 我那时候跟嘉文师母就在讲说，哇，我们虽然不是亚伯拉罕啊，出发前还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似乎也经历了就是我们将会落脚在哪个地方都还没有定论的一个信心的挑战。所以如果对新人预备宣教走上宣教工厂的年轻人，我想这样的一个信心我觉得不是把我们做的决定交给上帝，而是让上帝来做我们的决定，我想这是很必要的一个操练。因为在宣教工厂真的是千变万化这个叫做什么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
是
常常是这样子的。但另外的挑战就是慢慢的浮现在工厂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到诸路教会发现，哇，全部都是铁皮屋做成的一个 聚会的场地。然后我马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母会失败信友堂可是在这个帷幕玻璃的这种办公大楼里面啊，我怎么来到这个地方一个铁皮屋的一个地方来服侍你，那个落差感心里马上就要调试了。然后再来就是跟诸路族的弟兄姐妹敬拜的时候，哇，他们是又唱又跳又唱又跳然后他们的音响是开到最大声，其实不需要音控，就是把所有的这个
推到最大
最大声就是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个耳朵实在受不了那个很大的这一些外在的环境的改变就去到心里面了，我还能够忍受多久，我是在忍受还是在享受这个就是马上这个心里面的层面就会出来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自我认同的问题还有人际关系的，因为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所有的关系都是从头来，特别是我以前在已故朱牧师带领下和他一起侍奉做传道做牧师，那我们在台湾的服事就慢慢也看到一些成果和一些已经有一些成就感， 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从头学起，像 baby 一样学侏儒语，那还要 improve 加强我们的英文。我们来的时候英文只是中等的程度，那所有东西都感觉好像我不能，我不能， 我没办法做什么事情。那一个当下，当我一下子就发现 我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到底是谁？我是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来定义我是我，还是我是上帝眼中的我？那上帝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我？那种身份的认同，特别是我走在侏儒 township 的时候，我常常被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会功夫吗？
因为你是长像华人的样子吧。
他们看到一个华人，他们就会问说你会不会功夫这样子。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工作可以让他做。
Okay,
就是因为他会觉得你可能是生意人。
Okay,
那我就发现我的身份遇到一个危机，就是我到底是我为什么在这里？那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情况下，那我应该怎么定义我？有一次我就被邻居这个检举说我的前院的杂草都没有处理，所以他们要警告我。那我就觉得好挫折哦，怎么这个环境这么的不友善这样子。所以我就勉为其难在那边除草。那我又不是一个 gardening 的一个习惯的人，也不会没有这个 know how。所以我就勉为其难在那边除杂草。然后就一边祷告一边问上帝，上帝我到底在这边做什么？我在那边除杂草，这就是你给我的呼召吗？在那个问答的过程，上帝就给我一个意念，就是你看看耶稣他来到这个世间人世间，他从头学起，他也跟你一样学亚兰语，学希伯来文，甚至学过希腊文，然后在这个犹太的文化社会里面一点一滴的成长，谦卑的在这个文化里面学习，甚至在12岁的时候上到耶路撒冷圣殿，还坐在这个教室里面一边问一边学。哇，那个要多么大的谦卑才有办法做到。所以我那时候想到耶稣所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那我现在只是可能是千百万分之一的他的感受。
是
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被说服，就是我需要更多的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嗯，
自我的认同在于上帝的手中。所以我所做的事情，我过去我是谁，我的人际关系都不能定义我是谁，而我现在需要开始认识全新的我，在南非德班的我。所以那个挑战是很大的。
Yeah.
所以
你就让我也想到我其实我从小就认识你，但今天好像你带我走过你的一些历程。因为小时候我看你就是看一个大哥哥，然后我们有曾经有一年的时间一起服侍，那时候我是个大学生，然后你是应该是神学生还是准备要去念神学了，你在带青少年，还是那时候你已经毕业了，已经在，我有点忘记，但是我们大概都是你带着我服侍，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从一个你的角度从头到尾，从你蒙召到南非你所经历的。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也让我想到，在我神学院刚毕业然后在教会服侍，那时候在美国的一间教会服侍的第一年，然后那一年我很努力的服侍，那我也很认真。那一年结束之后，我想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年轻传道人，应该要主动问主任牧师对我的对我的一些期许啊，或者对我的一些评价啊，那我可以怎么改进。那我就去跟我的主任牧师，那时候的主任牧师是陈义豪牧师，就跟他约，然后我就说，陈牧师，我请问我服侍了一年，你会给我什么建议吗？然后他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然后就跟我说放轻松。我一开始以为他叫我放轻松，因为他后面讲的要让我的心脏需要很大颗。可是后来他就一直在笑，我就一直在等。然后后来他大概看出我在等，他就说，嘉华，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放轻松，你太紧张了，你太求好心切了。然后他就分享到，他说，如果你的价值是建立在你做了什么， 你很会讲道，你很会做事工，你的团契成长，你的事工别人觉得你做得很好。有一天你有没有想过，你老了，你当你什么都不能的时候，当你连你当你的头脑已经不清楚到脑道都讲不来的时候，你还有价值吗？如果你的价值是建立在你手所做的事情上面，他说这个你这一生都会很焦虑，因为你害怕你失去你的价值。但是他就鼓励我说要先学习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做神的儿女。所以这跟你刚才的分享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一致，就是也提醒我，的确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身份，就是天父的儿女。那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源自我们这个身份，而不是要用我们所做的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是
那玉馨哥，其实你在南非服侍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继续想要去惠顿神学院进修，然后读书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因为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跨文化宣教里面遇到很大的这个心理危机，倒不是就是外在和当地的诸路弟兄姐妹有什么冲突。但是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很坦白的说，我跟嘉文师母常常会在背后里面论断、批评，为什么这个文化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他们聚会总是要迟到？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你知道，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疑问。当然，我们华人还是比较内敛一点，不会做一些confrontation 这个动作。但是我的心里一直遇到这样的危机，不能适应，不能理解，所以那个东西会一直压在那里，所以让我觉得很干渴，在属灵上面也就遇到的一些的干渴枯干的状况。所以我就其实陆续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这个学校可以去。那最后上帝带领我去到惠顿的跨文化研究这一个领域去研读。我觉得在那个在这个研读的过程里面，让我学到很多名词，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去看过的。那这一些东西开了我一些视野，就是说很多的文化是没有对跟错的问题，除非它是非常邪恶的against God 的那一些东西，要不然很多的生活方式的不同，它不是对跟错的问题。那逻辑思维的这个不一样，也不是对跟错的问题，而是不同。我觉得这个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鼓励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会谈到处境化，就是当我们用最当地人最能够理解的方式传福音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处境化。但是如果我一直带着愤怒，带着一个不能理解，带着一个不适应的状态传福音，可能效果很受限，甚至很可能我会不自觉的就在批判他们的文化。所以我在跨文化研究的这个课程里面学到，比如说独立性跟群体性的不同。一个社会很独立性，它讲求一个人的这一个成就，讲求一个人对自己的负责任，讲求一个人的自己要有很主张。但是群体性的社会可能它讲求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决定为最高的决定，那个人的意见呢不是那么的重要。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就是 monochronic 跟那个 polychronic， 就是对于一个时间里面，有的人认为时间是日用品，是 time is money， 对。可是另外一个群体呢， polychronic 的群体可能觉得 relationship is more than time， 就是关系比时间还要重要。所以我会迟到不是因为我轻看你，我会迟到不是我不想要参加这个聚会，我会迟到是因为我要做好我的准备，把我最好的状态然后来到参加这个聚会，或是跟你meeting 这样子。所以我透过这一些的练习跟学习， 我发现在那一年的练习学习里面，我觉得好像上帝帮我重新做宣教师一样，这个课程
是
他帮助我去用不同的眼光去看文化的不同，甚至我跟嘉文师母说，我觉得上帝好像这一年在带领我悔改
啊，
悔改什么呢？悔改我对文化的不同很快的做批判，我对文化的不同很快的做论断，在我还没有理解之前啊，所以这个课程帮助我很多理解的这个工具，理解的角度跟理解的一个眼光，我觉得很像华府最近常在谈的换位思考啊。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活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么我可能会怎么样的来回应这些议题跟生活啊？我觉得对我非常很大的帮助。
所以你是在宣教工厂几年之后，你意识到你对当地文化的这种不满，然后又是花了多久的时间你决定到这个 Wheaton 去读书？这是一个 很短的时间，还是其实是有大概几年甚至十年的时间？
有还蛮长的时间。其实我大概2010年年底到了南非，那么陆陆续续这些的接触就是那个张力就一直在增加，在几个月的蜜月期之后，因为前几个月的蜜月期哇好棒，好很终于
热情啊，
感谢上帝总算在这么多年的时间的准备来到了这个宣教工厂。
嗯，
那之后慢慢的发现有一些的文化上面的冲突做事的不同，比如说主日崇拜比如说我们十点是主日崇拜，那我的习惯至少会半个小时前这个抵达这个教会。那我发现我们九点半到的时候，我们全家嘉文师母跟两个孩子到的时候，没有半个人在教会。等到十点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个音响同工他正在架设音响，那是十点的时候。然后十点半慢慢续续陆陆续续人已经到齐了，然后牧师呢十一点才到。
才到教会
十一点，但是主日崇拜是十点时候开始的，这样子。
OK，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当下的冲突，就是在我的训练，在我生活成长的这一个文化里面，告诉我准时甚至提前抵达，它是中心的问题，
是
faithfulness 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处境里面，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知道那一个冲突就在那个时候发生。我大概2014年2015年我就陆陆续续在找寻一些合适的学校去读。
是
那最后上帝带领我到这个美国惠特去就读。
所以等于跨文化的训练帮助你能够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但是我觉得人很多时候我们理解是一回事，但是打从心里面的接纳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觉得对你来讲是你理解了之后你立刻就可以悔改接纳，还是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对，嘉桓你提到一个是一个处境化的路径。那我觉得这边可以提到，就是这个是很棒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有心想要处境化。那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进入文化，进入文化就是在他们中间。我发现如果没有进入他们的文化，那我们会是从一个一定的距离在观察，那这样会有误差的。所以进入文化就是在他们中间，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才能够做观察，而且是贴近近距离的观察。那这样的观察才会准确，而且比较能够知道他们的一个实际的状况。那第三步就是理解文化。理解的过程就需要 ask question， 就要问一些好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他们晚到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上帝吗？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是说，耶稣不是说两三个人在聚集的时候他就在中间了吗？我们家还有那个音响同工已经到了，那耶稣已经也到了。那牧师为什么一个小时后才到呢？那不是耶稣比你们早到吗？类似这样子的冲突。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理解，就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是什么然后做一些理解，然后问问题，然后才有办法 变成慢慢的成为他们一份子。第四步就是成为他们文化的一份子。所以大概有四个部分，就是进入、观察、理解，然后才有办法成为这个文化的一份子。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说，如果今天有祷告会，如果有教会有聚会，我跟教文师母都是半个小时之后才会到。
OK， 所以你们已经进入成为文化的一份子了。
对对，那如果我把这个文化搬回去台湾的时候呢？那可能很可能我的朋友们就说，玉靖你真的很不忠心啊。作为一个牧师还半小时后才到。
你可能待不久。
对对对对。
是。
Yeah. 所以我发现这整个处境化的过程是有一些步骤的。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一个，就是进入文化这个第一步，就是我觉得也是最基本最有效千古不变的原则，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
是。
道成肉身就是在他们中间进入文化的第一步骤。所以我们刚刚也都提到，就是其实为了要道成肉身，为了要处境化，为了要做旷化侍奉，我觉得谦卑就是第一要素。我常常听到有一些比较老一辈的诸路的牧师，他们会对我说，就是你们这些宣教士，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就是我们 很有热情说，哎呀，预备了那么久，上帝总算带领我来去做宣教了，来到宣教工厂，我想要教他们这个，我想要改变他们这个，我想要帮助他们这个那个。然后我发现我的这个矿化的一个过程里面，上帝教导我透过和这些当地的牧师也好，弟兄姐妹也好的互动，上帝教我说，只有他们当地的弟兄姐妹接受我这个人，他们才有办法接受我传的福音。所以就让我回想到我那个时候在新加坡接受 ACTI 亚洲宣教士的训练学院。有一个宣教士老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就说宣教士要到了工厂之后多久才能够开始教导。那每个人都回答的这个有板有眼的，越快越好啊，等到我们学好语言，我们很一下飞机甚至就可以上工开研讨会 开 workshop 等等等等。结果这个宣教士老师就说，没有，你们不能那么快的开始教导。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教导呢？直到当地人接纳你之后你才可以开始教导。他就提到说，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这是 effectiveness 的问题，那不是 ability 的问题，不是你不行。当然你可能在语言方面也许可能不太行，但是重要的是有没有影响力。我们可以教得很好，可是却教得没有影响力，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所以我在这个跨文化的侍奉的体验，我觉得上帝改变我这个人过于我能够做什么事情更重要。
是，我觉得这好宝贵，因为当想到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其实从现代人的角度，我们特别是站在一个好像西方的视角，我们觉得去宣教就是要去帮助 当地的人。所以我们在读耶稣对门徒的差遣，我们很不理解，叫门徒什么都不带，然后去到一个城镇要被接待，好像蛮逊的。我们去到一个城镇不是应该要救济吗？不是应该要给予吗？可是门徒是要学习先被接待成为脆弱，而当他们被接待之后，他们再分享这天国的福音。那所以我觉得刚刚从你的分享当中，我就想到耶稣对门徒的这些教导，其实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不只是在跨文化宣教当中，也包括教会在参与在社会关怀里面，我们的态度，我们到底是带着一个我有你们没有，我来给你们的态度，还是在一个彼此接待当中看到你跟我都没有，只有上帝有，但是我们透过彼此的接待，以至于我们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分享出去。
那
其实过去这一年南非的疫情也非常的严重，那玉靖哥我们都是在同个教会的成长的，然后所以我们在台湾也常收到你们家的信息，也知道其实陆续你也你跟嘉文师母是不是你们都有被感染到 COVID。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过去这一年，我想在我们自己熟悉的环境遇到疫情，我们可能都很紧张了， 甚至生病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无助感或者是有种恐惧感，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在一个异地又是在一个疫情其实也蛮严重的国家，这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过去这一年的心路历程跟一些体会？
其实是只有嘉文师母，然后我没有，然后
你没有 OK 我搞错了，
然后我儿子是
所以儿子有 OK
对，然后我跟女儿就反而两个都没有
OK OK
对，那重点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在染疫之前或之后我们的一些学习。那在嘉文师母染疫之前，就是我们还是按照的就是政府规定的，不管是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甚至完全的封锁的第五级，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那至于我记得在去年的十二月底，因为那个时候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第二级的封锁，是允许就是亲戚朋友之间的探访，但是还是不能允许这个聚集超过五十人以上。
OK，
所以那我们就想到说十二月这个圣诞节就快到了，我们应当去做一些探访，然后带一些补给品给一些需要的弟兄姐妹。那这是我们最能够理解当下最有可能是嘉文师母染疫的一个机会。那我也觉得就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一定会染疫或有很高的几率会染疫，所以我们就完全不去探访。
是
我们做好我们应当的防护措施，然后结果交给上帝。
是
那在一月，今年的一月和二号，嘉文师母去这个做检测的时候就确定他是阳性的。那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礼拜到十天，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就是非常的软弱，然后有几度的这个呼吸不过来，但是状况都是还是可以好怎么说 manageable 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不断的在补充维他命 D 等等一些的补给品。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有点担心的。虽然我们嘴巴不说，但是我们心里是很担心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有价值。如果是因为去探访，因为去协助有需要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只能交给神。我们就在祷告当中提出更多的这一些的协助，特别是嘉文师母，他等于是帮助这个家忙东忙西进进出出的，那是他这个时候就好好的休息。我这个做丈夫的呢，还有丽妍做儿女的，我们就好好的来服侍妈妈。那在这个以外甚至整个疫情的期间，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整个就是大概福音应该要怎么走下去。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下，那我刚刚提到就是好像我们就整个事工都停下来的，然后如果没有事工，我好像自我认同又有危机，那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去看待这整个事情？那我在祷告的时候，上帝也给我一个意念，就是说其实事工不是可以看得见的聚会，事工不是教会的建筑物，事工是每一个又一个的属灵的生命。所以我就发现，那我可以一对一或是一对三这种非常小群的这样的一个关怀甚至探访，然后去做一些鼓励一些祷告的一个工作。那就是变成由大化小，然后把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变成一丁一点的这样的来看待。那我就发现这样子就有路如果我们要坚持在以前这种很多人这样才有这种 feel 才有这种感觉，才有这种团契。当然团契聚集也是很重要的圣经的一个实践，但是在这个这么严峻的情况下，上帝让我看到就是人的生命才是事工，那其他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协助这些事工的建立，协助这人的生命的建立。所以我同时有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去 鼓励一个诸路的一个牧师，他就说：“预计牧师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一年半两年了，我 I don't see anything is moving， 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在进行。嗯”我就说，我就跟他分享刚刚我讲的这一段，我就说：“你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看成是上帝交托给你的服事，那么你就看到 something is moving、所以他就开始这样子，你知道吗？在 COVID-19 这个期间，很多教会非常的紧迫，甚至有的教会就关起来了，就没办法运作下去了。可是这个牧师呢，他就开拓了一个教会，在这个情况下，反而他还开拓了一个教会，因为他就聚集一些年轻人在他的家门口，不进入家里面，但是家门口。都尽量用下午的时间，不会很冷也不会很热的时候，在大树下他们就祷告，他们就唱诗歌。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华人常常说的山不转路转。
是
我觉得也是基督徒的一个叫做怎么说perseverance，
是
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谢谢宇勋哥的分享。我想最后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华人的年轻人对华文化宣教可能是有一些负担的，可能他们还没有真的踏入到工厂参加过一些短宣，可能也在参加各式各样的训练。你自己走过这个过程啊，从有负担到踏上工厂，到现在在工厂已经超过十年了，你会对这一群对华文化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但是还没有出发的，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会想用非常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我也是听早期宣教是这么鼓励我们的，就是漂洋过海不能使人成为一个宣教士，除非你在本地你就是一个宣教士。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对我来讲都还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是
因为我们会专注在未来上帝要带领我去的地方，而忘记了现在我应该要做各式各样的准备，包括我自己的属灵生命，都是应该要准备的项目之一。
是，谢谢玉馨哥今天带我们走过你自己的宣教旅程不只是前面的预备，也包括在过程当中你很真实的分享你的挣扎你看到需要悔改的地方，我觉得对我们都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提醒。你愿意把这一面跟我们分享，也包括在疫情当中你跟太太嘉文师母孩子一起经历的非常高兴再次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嘉华，谢谢你们。
谢谢庄玉静牧师的分享。下周呢，我们则要访谈曾经在香港一周刊做狗仔队的春丽他不只是一个狗仔队，他当时是顶尖的。他如何从狗仔业界的顶尖高手，转而在十几年前投身网络媒体宣教事工和青年事工，并成为华人网络媒体宣教的先锋。下周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以及他从当中对于下一代青年事工的一些洞见。我们下周见。